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22号星期一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言辞激烈地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关“一带一路”的言论。加拿大世贸改革会议没有邀请美中参加。美国财长称不担心中国经济放缓或殃及他人。另外，台湾外长说，台湾绝不是美中对抗间的架上商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言辞激烈地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关“一带一路”的言论，称人们应该睁大眼睛做实事，而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访问拉丁美洲的时候，对媒体表示，应该对中国的投资睁大眼睛。蓬佩奥说，与中国做生意不一定总是对你们的民众有利。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干涉别国内政不是中国的基因，指出蓬佩奥的言行是挑拨离间。他说，大家做任何的事情都要睁大眼睛，但是应该是睁大眼睛做实事，而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中国正在资源丰富的拉美扩大影响力，试图将拉美纳入“一带一路”计划之内。中国给当地提供贷款，承建基础设施。蓬佩奥上个星期到访的巴拿马，去年跟台湾断交，并且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自2014年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就任以来，位于巴国的拉美最大科隆自由区进口与转出口额连年以超过15%的比重下滑，旅馆空房率达49%。与中国建交之后，巴国正在积极地为跨运河大桥和城市地铁等基础设施融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欢迎来自中国的竞争，但是批评称中国国企不透明的运作方式以及所谓掠夺性经济活动会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长期的经济风险。世贸改革风声四起的之下，加拿大本星期将主持召开一次有关世贸组织改革的国际会议，来自欧洲、亚洲和非洲的12个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代表将在渥太华出席这次为期2天的国际聚会。但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并没有受邀参加。从10月24号开始的这次会议最重要的议题是如何保障和加强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各种迹象表明，世贸组织运行效率低下，尤其是它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无法应对与日俱增的贸易摩擦，其改革大有人心所向之势。欧盟上个月曾经提出一项改革方案，旨在挽救其不致遭受所谓系统性的瘫痪。这一方案也包含有不少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批评，例如改善国家补贴的通报机制，为国有企业订立明确定义等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竞选开始就多次表达对世贸组织的不满，批评该组织偏袒中国，对美国不公。他在今年8月接受彭博新闻访问时甚至表示，如果世贸组织不改变他对待美国的方式，便会退出这个组织。美国自从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直是公开阻止世贸上诉机构的法官任命，以敦促其进行改革，解决司法越界和谈判机制不透明等等问题。由于有2位法官的任期将在明年12月结束， 如果届时新的法官不能上任，世贸组织将因此失去解决贸易纠纷的一大功能。在世贸组织现有的框架下，发展中国家在关税减让、市场保护以及产业补贴等等方面都可以享受很多的优惠。中国虽然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一直是坚称人均 GDP 还是很低，所以仍是发展中国家。在跟美国的贸易谈判中，也以此为理由说中国没有违反世贸规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他并不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能蔓延到其他的新兴市场，并造成美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中国统计局上个星期五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三季度的 GDP 同比增速降至 6.5%， 创下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姆努钦星期天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说，大体上目前我并没有看到蔓延的风险。最近几个月来，美中相互加征关税，为解决双方摩擦的贸易谈判计划也停滞不前。在被问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否凸显了谈判的必要时，姆努钦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说，重要的是我们着重在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建立更平公平的竞争环境。此外，姆努钦星期天说，他对修改美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由于目前认定标准的门槛极高，美国财政部在上个星期的报告中再次没有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但是如果美国修改认定标准，将大大的增加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的可能性。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一表示，他绝不同意台北市长柯文哲所说的美中对抗之间台湾是架上的商品，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定会出卖台湾的看法。吴钊燮说，台湾是非卖品，而且台美关系不是基于价格交易往来。星期一，立法委员江启臣以及罗志政针对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的时候，他发表的上述说法分别向吴钊燮提出质询。吴钊燮说，台湾是非卖品，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与利益，台湾政府的作为是要捍卫自身的利益，不是要卖给哪个国家。针对小国是否需要外交的提问，吴钊燮回答说，外交对台湾非常重要，台湾当然有外交，而且做得还不错，尤其是在美国方面。吴钊燮说，可能有一两个国家做得比我们好，其他的大概都比不上我们。吴钊燮还说，美国高层政府官员认为台美关系是独立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台湾不会挂钩在美国跟其他国家的关系之上。彭博新闻社上个星期五刊登标题为台北市长说台湾只是特朗普商品架上的一项产品专访文章。柯文哲在专访中说，台湾必须接受台湾是美中两大强权家的之间的筹码这一事实。美国特朗普政府即将公布最新美国非洲战略，负责非洲事务的官员说，新的战略将侧重美国在非洲大陆的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比中国更能为非洲带去繁荣和实惠。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纳吉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专访的时候说，美国历届政府的非洲战略注重结束那里的战争，停止人道灾难，稳定非洲局势，如果还有精力再试图推动经济发展。他透露，特朗普政府的新非洲战略将侧重在非洲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因此吸引外资进入非洲。 中国领导人2015年曾经宣布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援助和投资计划，并在今年9月的中非论坛上再承诺追加600亿美元。纳吉助理国务卿说，中国那些大型的投资项目通常不会为非洲创造大量工作机会，但美国的投资很不相同。他说，非洲国家了解美国的投资往往会创造很多的工作机会，因此他们很希望美国企业进入非洲。美国副总统彭斯十月初说，中国向贫困国家提供的巨额基础设施贷款不透明，带来的利益压倒性的流向北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看到中国在全球很多国家的掠夺性行为，他们拿着大笔的资金，但是加上条件，这让那些国家的人民两年、五年或是十年之后陷入很可怕的境地。美国北京不接受美国的指责，称中国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官方的中国日报在星期一一篇社论中说，蓬佩奥的言论是无知和恶意中伤。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组建新的海外投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项目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贷款。有人认为这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竞选战略的转变，后者建议削减国际援助经费。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说，此举是为了抗衡中国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巴塞俄比亚亚首都的亚蒂斯亚北巴郊区的富迪勒布火车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首条现代化轻轨铁路系统的一个大站，它将埃塞俄比亚这个内陆国家与亚丁湾和红海的海港连接起来。这个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是中国人出资新建的。
特朗普政府很高级别的官员到亚洲旅行时，当他们到世界其他地区旅行时，看到中国正在占领我们的市场份额，他们就开始考虑我们需要采取某些行动。
他们的确采取了行动。上个月，特朗普政府根据两党议员通过的建设法案，悄然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这个新的开发援助机构。
重要的是，国会两党议员和政府都认为开发筹资对美国推动世界各地的开发十分重要。
To U.S. promoting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特朗普总统希望削减海外援助经费，改变美国与世界接触的方式。此举是立场的转变。
我们反对全球主义的思想。
新成立的公司将取代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增加授权和基金。特朗普和一些共和党人过去希望撤销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认为帮助在发展中国家做生意的公司筹集贷款可能不是政府资源的合理利用，但他们面临一带一路计划的挑战。中国将利用这项计划在世界各地的基建项目中投资10000亿美元。这项计划提升了北京方面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但也有迹象显示这项计划给受援国带来了麻烦。
China is on its way to being the drug deale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在讨论信贷的可持续性问题，因为他们提供简易贷款的条件并非真正透明或者符合某些国际规范。
北京方面否认中方提供的贷款最终会为发展中国家制造陷阱。分析人士说，新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只有600亿美元的资金，不足以抗衡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但新公司可以与其他国际贷款机构合作，扩大影响。
法国、英国、北欧国家都有类似的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现在拥有信贷授权保障，会比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更有效。
对能从更多的美国投资中受益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港澳舆论对北京驻澳门最高官员坠楼死深感震惊，称有关其死因的各种可能都不应该排除。不过中共法外处理命案的操作手法令人忧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澳媒体星期一纷纷强调，北京驻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坠楼身亡时机敏感，因为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二次南巡，很可能23日主持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仪式。由于工程涉及粤港澳，作为中央派驻当地最高官员的郑晓松理应到场，他的突然缺席势必给活动蒙上阴影。香港信报说，为此北京启动了紧急程序，从速善后，以免谣言四起。出事当天中联办在外应酬的人突然离席，没有透露原因。接着北京公布了郑晓松坠楼的消息，同时以忧郁症盖棺定论。针对中方上述的法外做法，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松对美国之音说，
从这么快有结论非常罕见的。还有这个中央的那个中组部跟港澳办这个工作组那么快下来处理，我觉得它背后呢，这是不光是慰问，还有就是要关注这个澳门中联办呢，还有就是希望这个一些材料啊不要过分流通，因为背后肯定涉及一些更大的机密。
吕炳松的所谓更大机密，使人对郑晓松案有了无限的遐想空间。香港苹果日报提出郑晓松非正常死亡的五大疑点，其中包括澳门警方仍在调查，港澳办却已经定调。郑晓松曾任职财政部11年，官至国际司司长，期间可能已经同落马的部内高官有关联。设在香港的人权信息中心说，中纪委巡视组曾找郑晓松问话，这可能是导致其自杀的原因之一。该报还说，郑晓松的坠楼地点是澳门的中联大厦，那里距中联办大楼仅有500米，是中联办职工宿舍，保安严密，记者不得进入，稍有逗留即会遭到盘查。澳门司警局局长薛仲明说，正在就命案展开相关程序，调查科正在跟进。鉴于北京已经宣布郑晓松的死亡，澳门警方的司法鉴定如何做目前无从知晓。鉴于中共官员患忧郁症屡见不鲜，舆论自然关注郑晓松的死因是否确实与忧郁症有关。信报说，郑晓松死亡前一天会见客人的时候，声音与平常有异常，但是精神正常。更有亲北京人士日前表示，北京早先已得知郑晓松患病，为此他曾经到北京接受治疗。对此吕炳松的看法是，
因为你说一个人这么高级的官员还有涉外，他的到任呢肯定是经过各种检查，他的身体啊精神方面呢是足以胜任的。
是
将为什么他突然有这个病来的这么急呢？这个第一。第二呢，就是澳门的这个中联办以前也有涉及到一些贪腐。
苹果日报说，曾任中联办副主任以及澳门中联办主任的李刚就曾因高价卖字画被人举报，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责令其辞去人大代表职务，李刚最后以降级退休被发落。吕炳松认为，郑晓松坠楼事件后，北京无疑将整顿和加强对中联办驻港澳机构的管控。他说，
发生过后呢有关方面对两个中联办或者其他企业外系统那个排查，特别是健康还有那个经济方面呢，会做更多的工作。当这个工作做完之后呢，我估计也会有更多问题会出现，但是他公不公布呢我估计也是不会公布的。
澳门的腐败土壤比香港厉害，赌博金钱等对中国官员的诱惑相当大，有了权的这些中国驻外人员拒腐蚀永不沾，恐怕要有相当大的道德勇气和自我约束力。 有网评说，与其说高官厚禄害了中共官员，不如说他们是这个党的牺牲品。出了事，由于没有选票的民意基础，最后只能任凭党国的内部摆布，酿成更大的抑郁自杀潮。港澳媒体也同时刊登了不少所谓亲北京人士对事件的看法。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刘兆佳认为，事出突然，猜测难免，综合各方消息，此案没有复杂的因素，纯系个案。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郑晓松是驻港官员，事故由港澳办宣布很自然，不应该胡乱猜测。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瑞说，郑晓松为人好，斯文，为人开朗，怎么会忧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艘隶属于美国海军的科研船汤普森号上个星期在台湾的高雄港停靠，引发台海两岸高度的关注。这是该船今年第四度停靠台湾的港口。台湾国防部长及外交部长都表示，汤普森号到台湾与军事无关。美国的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官员也强调，这艘船只是从事科学研究。不过中国外交部仍就此事向美方表达严重的关切。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坚决反对美方向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要求美方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往来，妥善慎重地处理台湾的问题。那么就这个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邀请到了这个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另一位是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那么张静教授认为美国不会打擦边球挑衅北京，他说，
其实美国现在还有一艘船被扣在这个北韩，假如大家不健忘的话，是1958年1月23号 USS Pablo， 它的编号是这个叫 AGER2，这艘船从日本出来，然后在日本海被扣了。它的 AGER 就是 Auxiliary General Environment Research， 基本上来讲呢，表面上是所谓的这个海洋环境测候船，这个探测船，但事实上装满了所有监听的装备。但是呢，汤普森号明显不是，因为上面这个无论是台大这个教授或者这边进驻上面船员，而且他不是在美国真正军事这个就是说军舰的，我刚讲过的 Naval Vessel Register 上面，所以它的情势其实是很明朗。我们有很多事情其实是存在自己想象的空间。我认为美国是一个这个就是叫做非常叫做堂堂的大国，他不会去用这些所谓打擦边球的事去挑衅北京。假如今天美国他的道德或者处事已经沦上低劣到要去靠打擦边球去挑衅北京，我认为这些实在是看不起美国。美国身为这个举世的强权，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明明白白的，他不会去做这些这拐弯抹角、偷鸡摸狗的这种下三滥事情。
那么，中国驻美国公使李克欣曾经说，当美国军舰进入高雄港之日，就是中共武力攻台之时。那么，对于这句话呢，这个范世平教授就认为北京现在是骑虎难下。
因为中共的驻美公使李克欣曾经说当美国军舰进入高雄港之日，即为这个中共对台武力统一之时，当时讲得非常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是现在如果中共已经陷入一个骑虎难下的情况，如果他把汤普森号视为是军舰，那当初李克欣的话是不是现在就要兑现呢？那我们显然知道中共目前并没有对台动武的准备也可能还不具有充分的能力，那变成自己变成骑虎难下了。因此他也不愿意把这个事情过于提高，表达的一个严重的关切，我想既表达了他的一个不满，但是也不愿意真的把它升高为一个军事的冲突。
同时范世平教授认为，美中冲突错综复杂，大国博弈之间，台湾求生存，他说，
在中美之间的一个大的战略之下，军事战，当然我觉得它是一个，或者军事对立，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另外它还包含了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经济战、科技战，甚至还有汇率战啊，因为美国指控这个中国大陆是一个汇率操纵国。那另外当然还有就是外交战，还有甚至政治战，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在联合国说这个，他说说中共呢企图呢介入美国在十一月份的其中大选。那美国的这个副总统彭斯也指出啊，这个中共在介入选举。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来讲，它是多层次的一个，美国对中共现在打的是一个非常不是单一的一个模式在运作，而是多层次的啊，各种不同方式的这个权术啊，来进行对中共啊进行一个可以说是采取一个回击的作为。而且彼此之间呢，政治跟经济跟军事也是相互的整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必须要讲，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也不是在旁边好像在幸灾乐祸，而是我们看到这个情势的发展，目前中共啊，他目前看到我们虽然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股市可以说是狂跌，它的这个外汇存底啊也可以说是巨幅的减少，加上这个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些房地产泡沫化的问题严重，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大陆上市的台商的 A 股也可以说跌跌不休，另外我们看到鸿海的股价也开始快速的下跌，那另外就是台商开始纷纷的回到台湾来，造成台湾的工业区的土地一地难求。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在经济上来讲，因为两岸的经贸非常的紧密，中国大陆的经济受到影响，我觉得台湾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机会，就台商开始回来台湾投资。那在军事上来讲，我想台湾不在两岸之间做一个挑衅的动作，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增强我们的防备，那维护台海的安全，我想在这个方面我们才能够在中美两个大象在互相踩的情况之下，台湾才能够保持自己的自身的优势。
说到这个美国现在的这个在台湾海峡的这个作为，以及台湾岛内的这个独派的走势，那么范世平教授认为，台湾总统蔡英文目前是深陷两难的境地。他说，
台湾其实蔡英文现在所走的一个道路啊，从他最近在双十节的讲话，他所强调的就是几个东西，就是一个这个他不挑衅啊，但是也不会压力下屈服，然后很强调冷静，很强调沉着，强调不要误判情势。那我觉得他所做的这些东西，就是让美国，我觉得主要是让美国啊担心，就是他不会盲动造进。那因此，他对于像这个极乐岛这种比较极毒的做法这个活动呢，民进党从民党中央采取就是不准啊这个他的公职人员参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这个游行，除了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啊，他等于是路过啊，他是用路过的方式，他并没有参加，其他的公职候选人都没有参加。那但他也怕就是说遭到独派人士的批评，所以在高雄也办了一场，表示我们好像也是呼应一下这样子啊。那我相信就蔡英文他目前面临到一个两难，就是他既不能够完全的得罪独派，但是他也不能够完全依赖跟独派的这个道路来走，他还是要兼顾这个两岸的一些基本的稳定，也要考虑的是美国的一些态度。
那么对于台湾即将到来的基层选举，这个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就认为，
对于选举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是就是个个有希望，人人无把握。所以呢，我认为说究竟韩国瑜这个目前在高雄所带的旋风能不能造成翻盘，我倒觉得不到选举最后投票的那一天，谁都不知道会是如此，会结果会是如何。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确实要去思考，今天韩国瑜确实走出另外一个不同的路。第一个呢，他呢没有受到国民党那种派系或者大佬的支持，这个是我们非常肯定的。而且第二个呢，他能够去深入民间，然后去跟人家近身接触，即使受了人家白眼或者非常负面的态度，他仍然对着笑脸。所以呢，有很多人认为说，目前在网络上看来是这个韩国瑜看好，等于而这个绿营呢，因为深耕高雄多年，所以是一个空军跟陆军的作战。我认为这是个误判，其实韩国瑜一步这个一脚印的这样走出来，所以现在倒戈的陆军其实也蛮多的。但是呢，我认为所以韩国瑜这个现象，其实大家要思考，未见得是大家选择了韩国瑜，而是大家不要陈其迈。陈其迈他代表的绿营以及陈其迈他个人的形象受到选民的唾弃， 我认为这反而是真造成了真正这个韩国瑜他气势上升的原因。因为韩国瑜他到底能够做什么，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呢他基本上很多群众的态度就是无论如何我就是不要这个绿营，我就是不要这个陈其迈。这个也就是让我们回想当初台北的柯文哲之所以胜出，其实是因为国民党当时连胜文这个以及连国民党整体的形象不好，所以到了最后呢是所有的票都涌向柯文哲，而不是选择柯文哲。
那么谈到台湾即将举行的这个县市地方选举，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张静他还认为，关注选情更要前瞻选举后的行政情势，他说。
但是呢，我觉得有几项因素我们大家倒是要思考一下，不是光想说现在选举的结果，而是要想到选后。选后恐怕因为选举的结果，蓝绿两党内部都会产生权力的斗争跟相互洗牌，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大家要需要思索的问题。究竟这个会不会因为选战的挫败造成领导人的更替，或者选战的胜利，但是呢，却是因为当时的领导人尽力不够，而当选者呢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派系，所以产生另外一个权力的洗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选举完之后，再诚如刚才范教授所讲，蓝绿之间都有极端的派系，极端的派系对于主流的这个就是当权派是不是有反扑的现象，我认为这也是应该要注意。最后呢，我必须要提醒，由于我们台湾的预算制度在11月份当选之后呢，其实第二年的所有的预算这个整个的架构都已经抵定，所以呢新当选者在未来的头一年几乎他是承接他前面的人，除非他是竞选连任，否则他真正的施政空间其实是相对有限。假如是蓝营胜出呢，因为他要这个地方的这个财政呢要仰赖中央的这个就是整体补助款，所以呢其实绿营掌控了中央也可以去左右这个发放的时间，所以对于蓝营地方首长多方的制肘也会影响过未来两年整个政治的取向。但是呢绿营呢在中央呢也不敢做得太过分，因为他假如真正把他跟地方搞翻了逼急了，那对于2020的选举也会产生冲击。所以呢很多人的目光到目前是看到11月24号，但是我认为现在无论是哪一方面都要思考11月24号投票之后，未来无论是政党内部或者台湾整体的行政的架构或整体对外的关系都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变化。我认为应该是开始去思考而且前瞻这些变化的时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方媒体最近报道，恶名昭著的假疫苗厂家长春长生生物公司被罚款91亿元人民币。那么陷入困境的假疫苗受害家庭是不是就有了盼头？那么舆论对这个处理的结果有什么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稍早的连线报道。
昨天中国药监局和吉林省药监局对长春长生公司呢做出了处罚措施，合计罚没款达91亿元人民币，造成一般残疾的呢一次性赔偿20万元每个人啊。那么造成重度残疾或者瘫痪的每个人一次性赔偿50万元，导致死亡的一次性赔偿65万元每个人。那么当局要求长春长生设立狂犬疫苗专项赔偿金。中国媒体对于另外一家国有疫苗企业武汉生物呢却很少提及。当局呢对长春长生公司处以巨额的罚金，不过目前呢官方宣布只是针对长春长生这个狂犬疫苗受害者进行赔偿，对于其他种类其他厂家疫苗受害者的赔偿呢到现在仍然是未知数。疫苗受害婴幼儿的父亲 陈寅恪在湖南家中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他说呢，他的手机可能受到当局的监控啊，尽管他正在循正常渠道上访。他说由于他的小女儿接种了长生公司的百百破疫苗致残，那么家境呢是日益贫困化，给孩子治病已经花了几十万元。他说当局呢现在公布的赔偿方案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法保障落下残疾的孩子今后数十年的生活。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陈寅恪的评论。
过了几年，或者一二十年，我们老了，这个小孩就得保障。最主要是剥夺了他那个人身的各方的权利。那他这个人一辈子就这么毁了。那你说给他你说十万给65万买一条命啊？你说50万买个重度残疾啊？谁愿意啊？
另一位疫苗受害者家长何方美呢认为，罚款既然上缴了国家了，那么反正都是进了国库，这个钱呢能不能针对所有的疫苗受害者进行一下前期的救治呢？那么何方美还介绍说，很多家长到北京维权也遭遇了维稳，他们没有得到赔偿，也无法直接跟疫苗厂家联系。何方美说，一位叫做裴金涛的家长前几天呢被警方拘留，何方美也曾被抓回他的河南老家，当局呢在北京对他进行了维稳，他们全家在北京是居无定所，并且受到了边控，也就是边境的控制啊，他们申请护照出国治病被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何方美的评论。
当时之前不是我从被抓到河南回来那段时间，回来以后那房东违约了嘛，强行不让我进屋，然后就让我搬家，这样搬了嘛，现在又搬了，然后他都这个房子说是违法的，隔断间说政府要求拆掉也没通知我，这样子。
现在舆论普遍认为对于受害家庭的这点这个疫苗的补偿啊是远远不够，而且出现问题的疫苗厂家呢也不止一家，只是冰山一角。当局对长春长生法以巨款，却对问题疫苗受害者呢持续的进行打压。2008年毒奶粉事件已经过去10年，现在呢还有毒奶粉受害者走在维权的路上，那么疫苗维权之路呢也可能漫长而艰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项目离不开中亚地区，而乌兹别克斯坦又是中亚最关键的国家。为了对抗中国在当地不断扩大的影响，俄罗斯决定对乌兹别克斯坦大举的投资，包括建设核电站和天然气开发。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结束了对乌兹别克斯坦为期2天的访问，普京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共同出席了在当地建设核电站的场地勘察开工仪式。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个核电站将使用俄罗斯技术，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建造。俄罗斯已经开始为乌兹别克培训相关的技术人才，双方计划到2028年时核电站能建成投入使用。乌兹别克目前80%的电能来源于天然气发电，核电站建成将使电能供应大幅增加。乌兹别克斯坦计划向邻国出口电能。乌兹别克经贸部说，两国这次还在经贸领域签署了大批文件，总金额达到270亿美元，涉及组建合资企业以及俄罗斯在当地的能源、农业等领域投资。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公司将开发当地的一处天然气田，俄罗斯还将贷款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改造一处大型的水电站，俄罗斯南部的一家农业公司将租赁1000公顷的土地在当地兴建蔬菜大棚，俄罗斯还邀请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参加与哈萨克斯坦的卫星项目，并计划为乌兹别克斯坦发射首批宇航员。 莫斯科的一家公司还感兴趣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兴建一条连接塔什干机场到市中心的轻轨快线。俄罗斯多家国有银行决定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几笔大型的贷款，俄罗斯也不忘记在人文领域扩大影响，几家俄罗斯著名高等学府决定在当地开设分校。普京总统表示，在军事合作领域，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实施优惠政策，俄罗斯以俄军自己的采购价格向乌兹别克斯坦军队提供武器，双方还计划在乌兹别克境内联合生产武器装备。俄罗斯媒体说，与经济相比，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所实施的这些项目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普京这次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推动两国密切关系，主要目的就是抗衡中国在当地不断扩大的影响。中国和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中目前所占有的份额几乎不相上下，大约分别为16%左右。中国近些年来在中亚地区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项目，随着中国影响的不断扩大，俄罗斯越来越感受到它在中亚的传统利益正受到挤压。米尔基约耶夫总统分别在去年和今年也访问了中国，获得了中国的大笔贷款和投资。中国一年前还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打通了连接人口最为稠密的费尔干纳盆地与首都塔什干的一条隧道，这使火车抵达塔什干不必再绕行邻国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媒体称，这条隧道是中国在中亚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工程。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乌兹别克斯坦与其他所有的中亚国家都有边界，而且也与阿富汗相接壤，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角度来看，作为中亚十字路口的乌兹别克斯坦非常重要。他说，乌兹别克斯坦也是俄罗斯主要的劳工移民来源之一，乌兹别克斯坦人口数量能占中亚地区的一半，是非常巨大的市场。格罗金说，虽然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现在被认为在中亚表现最好，但乌兹别克斯坦的潜力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几乎所有的大国现在都对乌兹别克斯坦感兴趣。格罗金说，乌兹别克斯坦拥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技术和军事政治潜力。乌兹别克斯坦虽然不是由俄罗斯所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成员，但乌兹别克军队被认为在中亚地区中装备最好，也最具有战斗力。绝大多数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学者都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将是中亚地区潜在的领袖。乌兹别克前总统卡里莫夫去世，米尔基约耶夫两年前执政后，他大力推动各种改革，试图改变过去的封闭政策，同时解决了同几个中亚邻国持续多年的纠纷。外国人目前更能容易获得乌兹别克的入境签证，由于投资气候逐渐改善，许多外资也对乌兹别克市场开始感兴趣。今年头一季度的外来直接投资统计显示，美国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国，中国和英国紧随美国之后，共同排在第二位。但乌兹别克斯坦继续推行多元外交，米尔基约耶夫五月份访问了华盛顿，成为16年来第一位正式访问美国的乌兹别克领导人。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的乌兹别克斯坦从不派兵参加上合组织以及中俄之间的军事演习活动。为了更多能控制独联体和中亚地区，俄罗斯多年前组建了欧亚经济共同体以及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俄罗斯利用这两个组织分别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施加影响，但乌兹别克斯坦都不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有分析认为，普京试图推动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俄罗斯所主导的这两个组织。乌兹别克人是阿富汗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乌兹别克斯坦今年春季主持召开了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试图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更多的影响。普京这次访问塔什干也被认为想通过乌兹别克斯坦影响阿富汗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是一条短消息。 台湾星期天发生近30年来最致命的火车出轨事件之后，当局启动了事故原因调查工作。截至目前，已经有至少22人在事件中死亡，近200人受伤。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到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事发现场视察，并探望了遇难者家属。这列从台北市郊开往东南部城市台东的普悠玛号列车当时载有360多名乘客。一些乘客对媒体说，他们赶到列车出轨之前呢，车速太快。台湾铁路局表示，事故发生的时候，所有八节车厢都出轨，其中五节车厢翻车。现场发来的照片显示，车厢之字形倾倒在铁轨上。救援人员星期天的夜里手持电筒，使用起重机将车厢移走。星期一，事故现场大致清理的完毕，并且恢复了通车。俄罗斯电影工作者抗议当局实施审查。一部新影片描写二战列宁格勒围城期间，当大批市民在严寒中饿死的时候呢，苏共的高层官员却仍在享受着特权的生活。这部影片已经引起许多官员的不满，甚至出现禁映的呼声。不久前曾经引起轰动的影片《斯大林之死》也在俄罗斯遭到禁映。由于普京当局不容许别人质疑挑战官版历史，一些历史题材在俄罗斯正逐渐的成为禁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俄罗斯电影工作者和电影评论家工会星期六发表公开信，抗议对电影实施审查。公开信说，俄罗斯宪法禁止审查，只有法院才能够决定是否应该上映一部电影。但是许多官媒和官员最近却大量攻击一部名叫《节日》的电影，这种做法让人气愤。公开信说，节日讲述的不是列宁格勒围城事件，而是这期间当其他人在严寒中饿死时，一些共产党特权阶层在困难时刻仍然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准，享受美好的生活。公开信说，节日影片仍然处在制作阶段，尚未上映，但已经有很多声音呼吁禁映，这种做法是在捍卫那些共产党的权贵阶层。公开信说，俄罗斯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件。稍早前，电影《斯大林之死》被禁映，电影《马蒂尔达》在制作阶段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压力。许多俄罗斯人已经不止一次观看了英法两国联合拍摄的喜剧片《斯大林之死》。这部影片讲述的是斯大林昏迷倒地死去后，苏共其他领导人当时的权力斗争和尔虞我诈，以及苏共官僚体制的荒谬和荒诞。这部引起很大轰动的影片在俄罗斯只能在互联网上观看。莫斯科的一家法院6月份裁决结果支持官方的禁影决定。去年上映的俄罗斯电影《马蒂尔达》讲述的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与芭蕾舞女演员马蒂尔达·科舍辛斯卡亚的情爱故事。这部影片同样招致很多人的批评，要求禁映。批评者主要来自末代沙皇的支持者和东正教保守派势力。他们批评这部当时尚未放映还处在制作中的电影违背历史真相，抹黑沙皇。最激烈的批评者包括了国家杜马议员、当时的杜马纪律委员会主席波克隆斯卡亚，他曾经是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检察官，因为当时积极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深受普京当局的欣赏。但波克隆斯卡亚在乌克兰却被缺席以叛国罪受审。电影《马蒂尔达》后来虽然没有被禁映，但是这场风波几乎在去年一整年成为许多俄罗斯媒体报道的话题。历史上，芭蕾舞女演员马蒂尔达·科舍辛斯卡亚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她的豪宅在沙皇被推翻后一度成为列宁的办公室和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的基地。二战期间，列宁格勒曾经在1941年到1944年期间被纳粹德军 和芬兰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军队围困。1941年到1942年的冬天极其寒冷，食物短缺，造成每天有数千人被饿死，饿死人数估计为60万人到150万人。但是后来的许多历史研究发现，一些苏共高层官员围城期间继续过着特权奢华生活，当时的列宁格勒苏共领袖日丹诺夫仍然能够享受新鲜水果、蔬菜和鱼子酱等各种美食。作为斯大林亲信的日丹诺夫甚至为自己的肥胖而发愁。日丹诺夫当时也从未发表过广播讲话或是在集会中发表演讲鼓舞士气。苏联解体后所发表的一名列宁格勒秘密警察高级官员在围城期间撰写的生活日记说，他当时的一日三餐十分丰盛，而且还有机会去专供权贵们使用的疗养院度假。疗养院中从鱼子酱到火腿香肠再到白兰地等各种酒类应有尽有。节日电影讲述的就是在当时的这种环境下，一名苏共高官全家在郊外的别墅中如何过新年和吃年夜饭。别墅中的圣诞树上布满了精美的装饰，年夜饭中有苹果等新鲜水果和香槟酒，但这位高官所配备的厨娘却被调走，他们全家为无法制作烤鸡而发愁。与此同时，这位高官的女儿和儿子也邀请了他们的两位朋友来家里一起吃年夜饭，其中一位客人十分饥饿。电影反映了当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一名资深国会议员以及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的负责人都呼吁禁映这部电影。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一些媒体也批评这部电影歪曲历史。苏联时代曾经有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许多导演拍摄的电影因为不能够通过审查，最后被放入仓库，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陆续放映。俄罗斯虽然早已经取消了类似苏联那样的审查制度，但对一些历史题目的描述，如果挑战官版解释，也非常容易引火烧身。节日电影导演克拉索夫斯基说，在今天的俄罗斯，一些敏感历史题材电影很难拍，他拿出自己的积蓄拍摄这部低成本的电影。许多潜在的赞助商和投资人一听说列宁格勒围城这几个字立刻拒绝，他们怕惹麻烦。俄罗斯以不容许抹黑老兵和亵渎二战历史为由，几年前已经立法处罚那些挑战官版历史的行动，但一些研究仍然发现不少官版历史几十年来一直造假。比如二战期间莫斯科郊外十多名潘菲洛夫师的勇士抵抗德军坦克进攻，是当年苏军《红星报》记者编撰的故事。人权活动人士帕诺马廖夫说，当局在逐渐摧毁公民社会，压力会越来越大。帕诺马廖夫说，每天每年的形势都在变坏，人们感觉越来越难，确实是这样。当然苏联时代的情况更差，目前在俄罗斯暂时还剩下为数不多的自由，节日导演克拉索夫斯基认为，当局现在组织媒体和一些人士突然批评这部电影，可能同普京支持率急剧下跌，当局想转移视线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言辞激烈地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关一带一路的言论，称人们应该睁大眼睛做实事，而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访问拉丁美洲的时候对媒体表示，应该对中国的投资睁大眼睛。蓬佩奥说，与中国做生意不一定总是对你们的民众有利。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干涉别国内政不是中国的基因，指蓬佩奥的言行是挑拨离间。他说，大家做任何事情都要睁大眼睛，但应该是睁大眼睛做实事，而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世贸改革呼声四起之下，加拿大本星期将主持召开一次有关世贸组织改革的国际会议，来自欧亚非12个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代表将在渥太华出席这次为期两天的国际聚会，但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却并没有受到邀请参加这次会议。从10月24号开始的这次会议最重要的议题是如何保障和加强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各种迹象表明世贸组织运行效率低下，尤其是它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无法应对与日俱增的贸易摩擦，它的改革大有人心所向之势。欧盟上个月提出了一项改革方案，旨在挽救其不致遭受所谓系统性的瘫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他并不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能蔓延到其他的新兴市场，并且造成美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中国统计局上个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三季度 GDP 同比增速降到 6.5%， 创下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姆努钦星期天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说，大体上目前我并没看到蔓延的风险。近几个月来，美中相互加征关税，为解决双方摩擦的贸易谈判计划也停滞不前。在被问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否凸显了谈判的必要时，姆努钦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台湾外交部长陈昭燮星期一表示，他绝不同意台北市长柯文哲所说的美中对抗之间台湾是架上的商品，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定会出卖台湾的这个看法。吴钊燮说，台湾是非卖品，而且台美关系不是基于价格交易往来。星期一，立法委员江启臣以及罗志政针对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的时候的上述说法，分别向吴钊燮提出了质询。吴钊燮说，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与利益，台湾政府的作为是要捍卫自身的利益，不是要卖给哪个国家。吴钊燮说，吴钊燮针对小是否需要外交的提问回答说，外交对台湾非常重要。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美国科研船停泊高